弟兄姊妹晚上好，感谢主，你们继续坚持来听啊。我们昨天有了一个简短的开始，啊，因为只是谈到愿意不愿意的问题，啊，愿意不愿意只是刚刚开始，啊，然后愿意的事情，很多愿意的事情最后还是做不到。所以呢，我们有了一个开始，今天我们进入到一个非常关键的，啊，就是怎么样从一个愿意到能够去做，啊，这里边的就需要上帝一个奇妙的工作。在我们教会呢，有一个弟兄，他来美国也比较早，啊，在他来美国前十几年的时间，啊，他在国内也是，在这个学校在政府单位工作，可是到了美国呢，突然发现什么都做不了。那么就在美国读了一个学位，读了学位找工作又找不到，啊，找工作找不到，我们知道我们中国的姊妹都比较厉害，这老公一没工作了，这个心里就很难受。那怎么办呢？他就开始到餐馆打工，啊，打工呢，这人水平也不太行，一般大概干一个星期不到就被 fire 了，对吧？那打工不行，那这想什么出路呢？后来一个出路想到哪儿，开这个 18 wheeler 的大卡车。咱们中国人，这是我知道唯一一个，对吧？开 18 wheeler， 那他开着大卡车也开不好，是吧？把人卡车给撞了好几个。后来公司算了，你别来开，是吧？卡车也不行。后来在我们那个城市的附近的尼桑，在那边开了一个大的工厂。他呢就去在尼桑那边上班，他上班没多久，给人尼桑一次的车事故，六辆崭新的这个卡车全部报废，突然尼桑说你也别在这干了，你赶紧走，对吧？那这样的一个人呢，在家庭里边就很艰难了，夫妻俩经常吵架。那我刚刚开始到那个城市去牧会的时候，哎，这就是神给我的一个家庭啊，经常我是陪伴他们俩打架。那两个人都信主了，都老基督徒，而且是十多年老基督徒，但是在现实生活里边呢，那不行了。那俩人一吵架的时候，就看不出基督徒的样子。所以每次吵架的时候，我就说：“哎，咱们能不能停一下？”啊，我觉得你们俩打到这个程度以后，神好像都不在旁边了。我说呢，你如果承认是基督徒，那我们就回到神的面前，咱们开始祷告，带着敬畏神的心继续吵架。那你如果说我们现在神都不在乎了，那咱们得重新再传福音了，对吧？所以你们俩先想一会儿，想清楚了，咱们再回过头来，咱们再继续的，是吧？你们各说各的理，啊，我们知道这个夫妻吵架有的时候是没有办法去评理的。每个人都说牧师，你看他做的不对，牧师你说做的对，我只能是哑口无言，对吧？我说你们俩都对。那么常常就是这样，那我陪伴他们有的时候，这个。我的教会啊，其实的前八九年基本上没干别的事情。我常常跟他俩说，我说你，我是神派来专门给你们俩做牧师的，因为我大概70%的时间大概都花在他们身上，是吧？他们俩白天吵完架了，中午就是白天的时候要给我打电话，还继续再把昨天吵的架重新回顾一下。那我就得听啊。那当时呢，我们的关注点就是这老公不行，找不到工作。那太太就说了，牧师，我们得给我老公找份工作，就神不是无所不能的吗？那就得给我老公一份工作。那我就跟他说，我说我跟你讲，你们俩的事儿不是工作的问题，你俩的事情比工作的问题大多了。要是工作的问题，上帝早就给你了。我说你们不是工作的问题。他说，牧师，你知道咱们的中国人，我们就是工作的问题，就把工作的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都没有了，对吧？那后来我们没办法，我把我们教会的祷告会都搬到他们家去了。对，我们就一起在为你们家祷告，对吧？神真的很奇妙啊，就真的给他了一份工作，而且这份工作一直干到现在，这已经将近8年的时间了。但是是不是这个事情就好了呢？啊，当时找他工作的时候，哈利路亚，哇！ 主真是感谢赞美主。可是找到工作不久，这个弟兄就有另外的问题出现了。什么问题呢？你知道一个在美国十多年没有找到工作的人，找到第一份工作是多么的小心翼翼和多么的担忧啊。担忧什么呢？怕别人给他 fire 掉，你知道吧？所以每天上班的时候，这个领导啊稍稍表情一不对了，他回家就睡不着觉了。这睡不着觉，这怎么办呢？那我说，哎呀，这个神都给你一份工作，你就好好珍惜吧。他能给你，他也能拿走，所以现在你有就好好干了。那不行，所以呢，他就后来就非常的忧愁，忧愁到了一定程度，就几天都睡不着觉。那这个问题就严重了，啊，一个人几天睡不着，而且经常去医院检查，啊，一会儿说我心脏有问题，一会儿说我胃有问题，反正你知道哪块都有问题。那，哎，花了很多的钱检查，很多人又睡不了觉，那这个时候就害怕了。过去要工作，现在工作有了，有了工作就担心丢工作，啊，这是我们人多么的矛盾，啊，那怎么办呢？就开始吃药，因为要睡觉嘛，不睡觉你就白天做不了事情，所以呢，他就吃了药，啊，吃了药呢，一般的睡眠药都没用，就吃非常厉害的一种的睡眠药。那原则上来讲，你吃了这种睡眠药呢，你就不能出门。可是呢，他有一天呢，早上起来之后，就是不行。去不了，就给单位打电话，就说我今天来不了，我在家再睡一会儿，就又吃了点睡眠药。那睡了之后呢，到中午十一点多的时候呢，就突然醒了，饿了，一开冰箱，没什么东西吃的，自己就开车出去了。开车出去吃完饭之后，在停车场嘣，把另外的车撞了一辆，在停车场出来，在马路上嘣嘣嘣，连着撞死两个人。然后就被抓到监狱去了。那到监狱里边可没有药吃了，到监狱里边进了监狱没有药吃了。这个时候所有的忧愁，以前忧愁有没有什么工作，丢不丢工作，这个时候都不是那么忧愁了，对不对？现在有两条人命要忧愁了。但是呢，我很简而言之的把这个过掉，因为中间的过程很复杂。最后的事情就是他在监狱里边待了一个多月没药吃嘛，什么病都好，什么病都没了，也没有忧愁了，睡觉睡得在里边睡得舒服得很，对吧？那后来这个结局呢也是非常令人吃惊的。啊，当时我们教会呀，所有大家都已经一听到，哇，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啊，就大家等着判什么刑吧，对吧？要赔偿多少？啊，最终的结果，最终的结果，不但工作保住了，啊，也没有服刑，也没有赔一分钱。人家被撞死的夫妇的儿女，就决定不追究了。我们这家庭已经被破坏了。所以不想再破坏另外一个家庭，对吧？所以他就奇迹般的，就什么事没有，在监狱里待了一段时间就回来了。回来最开始的时候有一年半的时间，我们知道有在美国有个法，有一个惩罚叫 home arrest， 那什么意思呢？你脚上带一个这个追踪器，你呢只能是工作，在家还有一个地方可以去的，是哪儿？教会。你只能去这三个地方，这叫蹲监狱，对吧？其他的地方都不行了。所以呢，他每一天上班回家来教会，从来没有一天不来教会的，对吧？每次来教会对他来讲最大的释放，对吧？那这个弟兄现在在我们教会做执事了，已经做执事了。那教会是我们最这个服侍，只要是有机会服侍，那肯定第一个，都不需要要求的。每次我们都说行了吧，差不多该回家了，该回家了。每次你得劝他不要在教会服侍太多，对。那以前不是这样的，以前全教会都得来服侍我们家，对。牧师，哎呦，牧师很好，牧师来我们家为我祷告，牧师来解决我的工作的问题，牧师来解决我婚姻的问题，牧师你怎么得服侍我们去。所以我们全教会都服侍他们，对。那最后呢，真是上帝是公义的。 现在他们好好的在教会服侍。啊，用他自己的话来描述，他说：“我虽然过去信主十多年，但是我们根本没有重生，没有任何的生命。我们知道，反正信这东西挺好，能解决工作的问题啊，能解决家庭的问题，解决婚姻问题。但是让我为他付点什么代价，那得考虑考虑，我得看他给我多少。”那就为什么一个人从做了这么大的一个转变呢？你会发现为什么这人转变的这么彻底呢？现在你得劝他，你哎，你别服侍太多，你得注意点休息。就是因为他很清楚，他说我这条命啊，我今天在这世界上所有的这个时间呢，都是上帝白白的给我的。按照我干的事情，按照我产生的伤害，我应该在监狱里边，我应该死还是对的。所以他父亲听到这件事情之后，就来美国说：“儿子，咱们见最后一面吧。”他意思就是说，你今后进监狱了，我们没办法再见面了。所以我特别从国内赶过来，要跟你见个面。基本上大家都采取跟他告别的这种方式。但是他经过了这一场之后，整个的人真是就成了为完全改变的一个人。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城市里边有几个人后来就来到教会了，他们就来教会。我说：“哎，你们怎么？”这么多年不来教，后来来教会了。他说：“这神呢，确实有神。”他说：“为什么？在这个人的身上看出，这没神，这个不可能啊，对吧？杀两条人命还能够出来，对吧？而且还不耽误工作，不耽误赚任何一分钱。”他说：“这绝对是神，对吧？按照人的逻辑，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去想象会有这样的结果，我们也没有想象有这样的结果。我们只说神呢，少判他几年。”能让他少遭点罪，对吧？而且他当时有一次找我，他说：“牧师啊，你说如果我再就不来美国了，可不可以？”他跟我的说意思，我想跑了，你知道吧？因为当时我是交了这个赎金的，让他赎出来。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千万不能跑，为什么不能跑？你跑了，你整个一生就完了，你的太太孩子永远都见不到你，而且你还是全球被通缉的人。我说你跑不掉。而且你良心追死你，对，我说这件事情啊，现在咱们一点办法没有，唯一的就是按照神所给我们教正确的教导，我们只能遵行，对，那结果就是交给上帝了。所以他后来做见证的时候也说，他说有一天我晚上我就是决定好了，我就是要逃跑。但是那天呢，他说我就要找牧师一谈的时候，牧师说坚决不能跑，对，我说我就没办法，就信了。所以今天有这样的一个结果。那我就回过来再思想这件事情，再回想我们今天所要思考的这第二章这段的经文，我们发现呢，约拿就是不愿意死，也不愿意，就是一直在逃跑。所以上帝呢就让你死一下，所以约拿就彻底尝到了死的滋味，死的滋味。他真正沉入到海底之后，不顺服的先知被大鱼所吃掉的时候，他一转眼，你发现死过一回就听话了，这就是人呢。我们人他必须怎么样？必须得受点苦，才能学会顺服。啊，我自己的生命，可能大家有的，你们大家自己的生命也都知道，你可以不服，那直到有一天，你吃到了不服的苦果，你就说：“对对对，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对吧？你不听神的言，生命就没了。”那个损失大的是你没有办法用我们的生命来承受，来承受。所以我们来看的这约拿呢，约拿他现在呢，他被丢到了大海里，丢到大海里，然后让大鱼把他吃了。所以本来呢是灭亡，但是却成了什么拯救。那所以我们的生命里边呢，上帝必须对我们每一个人都做这样一个转折。就是一定让我们知道，我一定是本当灭亡的，然后我又活了过来。所以重生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你不死，你连重生都不需要谈的。你说我就是我信主了，我就不想死，那你就经历不到什么死而之后得到的这个新的生命。所以主呢一定是要把我们弄死的，我们的神呢一定是让我们对这个世界呢是不存一点的什么，有任何一点的留一手。所以很多的时候他们说 就是我们很多基督徒在受洗的时候，啊，有时候有一个人要受洗，说受洗之前跟牧师说，牧师，你呢我身上哪儿都可以洗，但是能不能给我留一手在上面？牧师说你为什么要留一手？他说我得把我的钱包所有的财富从这手啊举起来，这个不能被洗掉。我觉得这很形象。那我们有的时候信主的时候就说，主啊，什么你都可以给我拿掉，但是有一点，那个你千万别碰，就是我们没有死透。所以我们所有没死透的时候，这些的东西在我们未来基督徒的生命里边，你就发现就成为最大的拦阻。啊，每个人都是这样。我们在信主的时候，如果对某些的事情有些保留，信主之后你发现每次一走到这儿就走不动了，一走到这儿就走不动了，啊，一走到这儿就走不动。所以这就意味着什么呢？就是神呢，他要把我们带入到死地，要让我们死去再重生过来。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是要专注这个题目，叫死去才能活来，啊，死必须要死去的，啊。所以你说我做基督徒我就不想死，那你就没办法经历重生的复活的基督生命的大能。因为我们旧的生命啊，是没有给我们盼望的，只有这新的生命的盼望才是鲜活的一个盼望。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要死去才能活来。那我们看到呢，约拿的这约拿书的第二章是一个非常精彩的一个祷告文，啊，也许我就说这是圣经里边最精彩的一个祷告，最精彩的。那祷告之处在于什么呢？在约拿呢是自己终于直接面对了上帝。那以前他的信仰他可以跟别人去讲啊，你们知道吗？我以色列信的神是这样，如此之伟大，他可以把这个美好的上帝讲给别人听。但是他自己呢，对不起，没空上帝跟你讲那么多，他不祷告的。你看这个先知从他自己的这个话语里，你看到他很少去直接面对神的。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自己遇到难处了。我们知道我们做基督徒也好，基督徒宗教生活是很容易的，对，就是反正大家都做这件事情，我就跟着做了。甚至我们很容易学会一些在众人面前的祷告。哎，你说到一个教会去，哦，祷告是这样，牧师怎么祷告我就怎么祷告，啊，我曾经呢在国内有一个教会，哎呦，我们去的时候发现他们教会的人祷告都是每说一句话之后就这样一声，每说一句话这是。所以我说，哎，我说你们祷告怎么每说一句话这是什么意思？他说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的牧师就这么祷告。我说你问问你牧师为什么这么祷告。哎，因为说牧师为什么祷告？牧师说我一祷告的时候我的假牙总是往上掉。所以你发现我们人是什么？人是一个习惯的在文化上影响的，对吧？他牧师祷告的时候是把担心假牙掉下来，那大家都觉得这种祷告是个标准。我牧师就这么祷告。所以你学公祷是很容易的，跟着大家一起走吧，反正是他那么说，哦，我可以这么说，我能说你学的很像，很像。但是呢我们就不知道什么意思。但是有作为基督徒有一个祷告是非常重要，就是你要思祷。思祷什么意思呢？你的太太没办法看，别人没法看，就是你跟神之间的这种关系。那这是针对真的了，到底有没有神呢？我们很多的时候祷告不下去是因为我们感觉不到有人听吗？对吧？对我什么反应啊？所以我们常常是面临在思祷上一个最艰难的。所以呢早期的基督徒呢就一直非常的提醒，就是每一个人都要学会自己要面对神的祷告，就是思祷有非常重要的。因为思祷可以把一个人呢跟一个假冒伪善跟一个宗教的这个分开了。那你一个人你可以说大家聚会的时候我们一起祷告没问题的，你要大家都能祷告。但是轮到你自己的时候，如果没有神的话，那你在那叨咕叨咕是没什么意思的。所以思祷就把你直接就拉到上帝的面前了。有没有你祷告之后有没有什么感受，对吧？神是怎么提醒你祷告的？所以早期有个清道主叫汤姆斯布鲁克，他曾经总结过思祷，他说思祷有五点是非常重要的，说思祷是每个基督徒的责任，是我们良知的见证，思祷可以领受神的赏赐，可以经历主的期待，而且呢撒旦是最敌对人什么思祷， 撒旦是最害怕你怎么样，你自己来到神的面前祷告，你在教会里怎么祷告，跟别人怎么祷告，撒旦都不太在乎，最在乎的是什么，你真的跑到神的面前去告他状。所以我们看到呢，这个祷告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看到约拿在这里边在鱼腹中开始祷告了，鱼腹中开始祷告，发生的事情就是这些人呢把这个水手们把约拿扔到大海里边。那么呢，我们可清楚的知道，从这个经文里讲的说，你把我投入深渊，就是海的深处，说大水环绕我，波浪洪涛都漫过我身，就说明什么意思，他已经沉到海底下去了，真的被死亡在此时此刻是真实的临到他。那我们知道所有的人在健康的时候，在不需要上帝的时候，那都可能是很容易是无神论，但是所有的人在什么，在危急死亡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是真正的无神论者啊！你仔细你去观察人，所以人在马上遇到危急死亡的时候，都不是说我怎么样，都说天哪，对吧，神啊，对不对，他都是呼喊什么，他以外的，这就很奇妙，就见证了一点什么，一定是有更超然的力量在后边。那么我们仔细来看着 约拿在哪里祷告，就是在杜甫鱼腹里边祷告啊，最危急的关头他就开始了一个真正的祷告。犹太人呢有一个说法，我不知道大家了解不了解哈，因为在犹太的这个语言里，在希伯来文里面，希伯来文这个亚伟，我们所说的这个，有的时候我们汉语把它翻译亚伟，或者有的时候把它翻译成是主，那它是没有元音的，也就是真正的以色列人呢，他提到神的名字他不说的，他没有名字，在这读到那儿，他就会用另外一个词把它代替过去，他不提这个名字。那后来有的人又这样说，说呢这个名字的这个辅音呢，也就是非元音没有声音的，它的辅音的发声呢就跟我们的呼吸是一致的，也就换句话说，希伯来认为说我们每喘一口气儿都在呼喊什么，上帝的名字。哇，这实在是很美的，是的，我们在喘气的时候我们在呼喊的是神的名字啊，这个就从一点的说，神就吹气给人的啊，从这一点上你就觉得哇，好像挺有道理啊，挺有道理啊。所以就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我们活着就是在祷告中活着。那有很多的这个圣徒都承认说，祷告是基督徒的呼吸，但我们是个基督徒，我们没办法不祷告，因为我们知道自己不可靠，自己缺乏智慧，那个世界有很多的诱惑，那怎么才能够聪明，怎么才能够有智慧呢，就是我们常常要借着祷告求神让我知道怎么说，怎么想，怎么做啊，这是在祷告里面，说是我们不停的都要在祷告，不停的在祷告。那我们看这个人的在祷告里边，在大鱼的肚腹当中祷告，这可能是叫前无来者，对吧，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种祷告是非常有意思的。你看他圣经上唯一的一个人，有的祷告里面我们说沙漠教父坐在柱子上祷告，坐在山洞里祷告，但我咱还没有第二个人说，哎，他操练了，我在鱼腹里面祷告。所以约拿是唯一的在鱼腹当中祷告的这样的一个人。那他在鱼腹当中祷告，那鱼腹当中祷告呢，这并不是约拿的一个选择，而是没有选择的选择。什么意思呢，我发现呢，约拿在被呼召的时候，在被呼召的时候，他实际上没有祷告的。你发现神呼召临到他了，他没有说我要祷告，没有。他逃跑的时候也没有强调说，约拿去逃跑了，逃跑之前他做了一个很长的祷告，所以最后决定逃跑。他没有说在选择船的时候他祷告了一下然后上船的，那一切都没有祷告。现在的突然怎么样开口祷告了，但是你知道在鱼腹当中祷告，我们很难去想象到底一个人在鱼的肚子里怎么祷告，一张嘴一祷告，啪一条鱼就进到肚子里边去了，对，你可以想一想到底是怎么祷告，我就觉得一直是非常有意思。那你想在这种不可能祷告的地方，这个人怎么样开始祷告了。所以有一些的事情你发现上帝对付人是很有意思，上帝让你有工作的时候，对吧， 给你机会，没有工作的时候给你机会，让你好好的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你说不行，我没空，对吧？那谁说那就进监狱过个基督徒生活，那就是在警察的监督之下就来教会了，对吧？所以过去呢，来教会是个负担啊。当一个人进了监狱之后呢，挖去教会变成什么？他说这是我最大的 entertainment， 对吧？因为只能够来教会是 entertainment。 他说在家里边一看我老婆这个脸色，这心情难过，在公司里面，在这个单位里面又不敢有任何的表现，怕表现不好啊，只有来到教会啊，经历主大大的同在啊。所以人就是这样，人就是这样。所以我们知道呢，你看上帝就把这样一个约拿，悖逆的约拿，不祷告的约拿，在这里边，在鱼腹里边教他祷告了。而这个时候你发现都不需要教他，约拿马上就开口祷告了，这个时候就开始经历神了。那么我们仔细来去思想他的祷告的时间也是非常有意思的，非常有意思。你知道我们的今天的人呢，有跟过去的时代有个很大的区别，就是我们非常注重方法。教会里边我们也说来学习一下祷告的方法，对吧？我们学一下读经的方法，讲道的方法，传福音的方法，那是不是？那我跟你讲，我当时职堂的时候，我就哎呀不知道怎么干呢，所以就到处学了。美国教会说哇，今天有学习传福音的方法，我赶紧去学了，对吧？学了之后用几天，就说这东西好像也没什么用，还有没有什么再新的方法，什么三元布道法，什么方法都用。我发现很多方法呢对中国人没用，对吧？三元布道法你一见到人说，如果你今天死了，你知道你去哪里吗？中国人我有好几次我一想张嘴说你死了了，他会不会打我一顿呢？对吧？没办法。所以很多的方法呢事实上是很牵强。你知道呢，我们如果是大家读了圣经说哎这个找到一套方法，哇，约拿是在鱼腹里边去祷告的，这个方法挺难实行，算了吧，这咱们先不采用了。那但是有一个方法说，哎，这个在什么时间祷告是个方法。我们呢也参加过一些祷告的培训，对吧？他们祷告说你要早上一定要早起祷告，主耶稣就早起祷告。那有人说不晚上祷告也很好，你看保罗跟希腊在监狱里边大晚上别人都睡觉他们祷告，而且要祷告大声，对吧？所以你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方法，你要是学方法的话就很累了。那有的人说什么祷告比较有效呢？禁食祷告可能比较有效，所以大家都禁食。那什么样的方法比更有效呢？那被钉十字在十字架上祷告更有效，对吧？自残可能更有效。这些呢你知道都是当时外邦宗教的一个特点。你看外邦宗教徒动不动就把自己身上割成血，然后就祷告他们的神。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做的一些的行为你知道都是不知不觉从异教里边搬进来，很多东西是从异教里面搬进来。但是你知道呢，这位神呢他是愿意听祷告的神，而且他是愿意听真心祷告的神。你发现很有意思，我们学了很多的方法，你发现圣经上所描述的祷告没有一个祷告比我们祷告的时间长的，是不是？圣经里面祷告都特简单，要不然就是哈娜在那儿不知道讲什么，对吧？就祷告了。要么他们的祷告就是主啊救我啊，彼得在这风浪里边不行了，对吧？他说我祷告，他没有说主啊你是伟大的救主，对吧？你是无所不管，那一会儿都沉下去了，他怎么办？他说主救我，对不对？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祷告怎么样都是形式上的，对吧？你先假装给上帝一大堆的美好的赞美，然后说你看神我赞美你的不错，现在你帮我做事儿。所以我们祷告很多时候叫手段，对吧？很不诚实，就是说神知道我们求什么，上帝说这个我知道你平时都不祷告的，现在出事了吧，你来祷告了。是不是？因为我们一边说上帝你是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神，然后我们还来假装的先给上帝一大堆的赞美，然后说你看神我觉得赞美你差不多了，好话说的差不多了，现在你该办我的事儿。所以有的时候我就说我们的祷告真的很可怜，真的很可怜。如果我们自己是上帝的话，但上帝都已经气得半死了，看到这么一群人平时没事的时候你都不祷告，对不对？一出事了你都跑来祷告了， 而且还跟我讲一大堆没用的话，没用的话。我们人呢就是这样，你要知道我们的本性就是不感恩的，不管我们领受多么大的恩典都不感恩。那我有一次坐飞机，就神就给我一个经历了。什么经历？我有一次到温哥华开会，开会回来的时候就要从温哥华飞达拉斯。那这飞机呢起飞都挺好，前40分钟都没问题的，差不多三十几分钟40分钟的时候，这时候飞机突然就不行了，就是你知道什么叫垂直降落？我们大概在0.几秒的时候，呜就下来了，对吧？一般我们知道轻微的一下颠簸晃了一下就很快就上来了，哎，我们那次就呜就有问题啊，所以当时呢也非常的紧张啊。那确实我就说这个美国的空乘人员还是不错的，训练有素。他的啪下所有这个氧气的面罩都掉下来了，所以我那次我就知道所有我们看的所有的电影里边什么飞机降了每个人都喊叫，没有一个声音的，一点声音都没有，哪有空中喊的叫啊，没有，一个个脸都全白了，就一下子就是这样。所以那空乘员很厉害，哇下来就是帮助这些人，就戴氧气面罩，哗就这么下来。所以当时我们想这回完了，大概我估计可能0.几秒的时间，对吧？那后来呢，等后来降下来之后，我们到了这个西雅图的机场转一圈回来，发现因为空气漏氧，飞机里面漏氧气，那漏氧气很危险的，因为随时可以爆炸嘛，对吧？所以他们一发现漏氧的时候就立刻把氧气关掉了，就飞机在必须在几秒钟的时间它要降下来，那没爆炸我们下来之后就很感恩的啊，感谢主，又可以见到家人了，对吧？我就在这个，我就记得非常的清楚，下了飞机，对，就坐在他一出来就我们下了飞机就有很多的椅子嘛，我就坐在那儿感谢主，哇，很激动的，当时没死，对吧？活下来了，感谢赞美主，哇，今天特别感恩。那神就给我马上就给我一句话，他说为什么你今天这么感谢我？哎，我突然的心里特惭愧，啊，就这种的羞耻感无地自容。为什么？因为我平时坐了很多的飞机，没有一次像这么感恩的。他每次反正到地方下了飞机，马上就想着怎么赶紧回家。那这次就上帝就这么晃了一下，哇，我就变得感恩无比了。那为什么晃了一下你就感恩？平时你为什么不感恩？你应该问平时没有晃的一下要感恩吗？对不对？所以我们都说神医治我们了，我们非得病一次了之后，哎，我们就学会感恩了。那你健康的时候你怎么不感恩呢？每天最健康的时候，每天早晨起来能喘上第一口气，哇，迎接新的太阳的时候，这时候应该感谢主，哟，给我一天。要晚上睡觉的时候，主啊，我又安然的度过一天。这个是应该最感恩的时候，你不能等到你非得是病得不行了去，对吧？先进一趟这急诊，又晃了就出来，这个时候才知道感恩了，是吧？这是我们就从这一点我们就看到，我们天天享受在恩典里边，就把恩典怎么样，就给淡忘了。所以呢，那神就借着这些的苦难，借着这些危机，就让我们怎么样，醒醒吧，对吧？你一直在上帝的恩典里，但是呢，你一直不懂得怎么样去感恩和祷告。实际上祷告最重要的，我们现在的人就特别是咱们中国的信徒啊，就特实际，我们一祷告肯定有点什么事儿，啊，是不是？我们祷告最积极的时候都是解决不了的，对吧？我们一进食的时候那就是一般解决不了，一般都解决不了才开始真正的进食了。而实际上应该恰恰相反，我们的祷告的最主要内容应该是感恩。只有你开始感恩，你才能够快乐起来。你不懂得感恩的人，你不可能有快乐的。你健康的时候不快乐，你生病的时候你就快乐了吗？不可能的，对吧？所以感恩是非常重要，而且感恩必须成为我们祷告里面最主要的事情。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所以圣经有一句吩咐叫凡事谢恩。哦，这个实在是不是出于人，对吧？我们说好事儿谢恩，坏事上帝我得找你算账，对吧？我们一有点不顺心的事情，我们一定要把上帝审判一番， 对不对？我们一定要审判上帝。这就是从一点来讲，我们里边的这个假神的神性还在里边。我们一有苦难发生的时候，第一件事情，上帝，你为什么把这事情没搞好？当我女儿生病的时候，我的父母和我太太的父母马上就审判上帝了，说你看，你服侍神服侍了半天，你到底你说神为什么这么要惩罚你？这是我们人的逻辑。他就认为说，你付出代价就一定要得到好的。但是这个逻辑在圣经里边第一卷的书，也就是约伯记，约伯记是圣经所成书的最早的一卷书，他写的是什么呢？就是好人无缘无故的受苦难了，而且上帝呢根本没跟约伯解释你为什么这么受这么大的苦难。所以苦难就是一个极大的奥秘。圣经的第一卷书就告诉我们好人受苦。为什么好人受苦呢？我们慢慢就明白，其实我们没有一个好人。圣经告诉我们只有一个人是好人，就是耶稣基督。其他的，我常常跟大家开玩笑说，我们都没有人样，因为只有耶稣有人样，因为神看中了说只有这个行，那其他的都不能看。所以我们必须得进入到耶稣的里面，进入到耶稣里面。那么这种的祷告，对吧？这种的祷告，我们知道约拿在鱼腹里祷告了三天三夜的时间，三天三夜的时间，实际上对约拿来讲，时间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我们知道呢，其实在没有时间刻度的空间里边，最在意的是你跟谁在一起。我们要去未来所迎接我们的生命叫什么？叫永生。永生是什么意思？就是没有办法算了，时间已经不存在任何的意义了。那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你跟谁在一起很重要了。你跟谁在一起很重要。我们人生啊，不管是什么样的人，你永远不能跟另外一个人永远在一起。不管多么好，我们想多么留恋，但是我们人生就要经历这种的分别。但是神说在永恒里边，我与你同在，时间就没有意义了。时间之所以有意义，就是要数算一下你什么时候回来，时间的刻度。如果我们从这一点思想是非常美。上帝说我跟你的分别用时间能算出来，我们在一起就不需要时间了，这是多美啊！换句话说，我们相聚是永远的，分离是短暂的。但是你知道，我们很多人的人生在没有认识主之前，我们叫什么？我们相聚永远是短暂，分离是永远都可能成为永远。啊，这是两种不同的人生啊，两种不同的人生。所以我们就看到说是，就提醒我们最重要的是跟谁在一起。这一生最重要是跟谁在一起。我们包括我们今生，你如果数算的话，你的今生你最在乎的是什么？你跟爱你的人和你所爱的人在一起。那个在这一个过程里边，时间就不那么重要。而永恒里边，就是我们跟神在一起。那我们来看呢，约拿在祷告的过程里边，他在向谁祷告？我们知道很简单，向神祷告。那他向一个什么样的神祷告啊？这个就非常关键了。我相信呢，我们每个人都知道约拿是以色列的先知，他一定对神有正确的认识。这个从古至今，从他们的祖上就一直传神是怜悯的神，神是耶和华有恩典有慈爱，对吧？是这样的一位伟大的神。但是对于约拿来讲怎么样？这些都是老一代的传说，是对的。但是对于他个人来讲，他是没有经历过。那如今呢，我们看到他如今在祷告的时候，这个神跟他就一下子拉近了距离，因为他要面对的是这样一位神了。所以我们看到他这样子什么事，他是他在他的祷告里面，首先他说耶和华神是一位听人祷告的神。这个神呢是造了耳朵造了口，他是能听人祷告的。那我们知道外邦的神是什么？有耳不能听，有眼不能看，有口不能说，有脚不能走。所以他认识这位神是一个 造物之神，并且是能垂听人的神。那他知道这位神呢又是全能的神，因为在这里边呢，他明明知道是水手把他丢到海里边去了，但是他在这里边祷告的时候说，主啊，是你把我投下深渊。所以他知道这事为什么发生在自己身上，他知道这一切事情的发生，他们撤签的时候，包括水手把他扔到大海里的，他说我知道都是你干的神。他很清楚的，虽然是水手做了这件事情，但是我知道这一切的背后都是你在操作，都是你。所以我们看到他的认识，他一下子明白了，他没有说你水手把我丢到海里，他说是你这位神，是你把我投到大海里面去。那这就不得了了，这种认识就很清晰了。所以就像一个人一样，我们的生命里边，我们知道我们生命里边发生任何的事情，有人伤害我们了，有人爱我们了，也有任何的事情发生，对吧？我们都知道背后有一位神许可了这些事情的发生。如果你的生命里面有这样的认识的话，我跟你讲，很多的痛苦你就可以免受。因为我们一直就想不通，为什么这人这么抵挡我，为什么这人对我这么不好。所以我在教会这么多年，我也问了很多的牧师，我们教会里面很有意思，神一定要放几个人专门跟牧师作对。这是很奇妙的，你到任何的教会里边，你说哎，牧师你在这边牧会，有没有人让你很难过，大概牧师都能点出几个人出来。那你知道我们做牧师的，人家会有也是这样，哎，有没有哪个牧师让你很难过，他一定能点出几个牧师。所以这意味着什么呢？为什么上帝非得放几个让我们难过的人？那我们说凡事谢恩，感谢主。要不然你的忍耐和爱心怎么能操练出来？就像你家里边有孩子一样，对吧？就我们家三个孩子，我们的老大今年到了 teenager 的年龄，哎呀，真的不听话了，开始以前特别乖巧，那我现在这是操练极大的忍耐。那小的时候你可以打他一下，现在有很多顾虑，对吧？不能打，对吧？要有爱心。他一整说，他说你是最 worst 的 parents。 我说反正你只有一个，对不对？最好也是我，最坏也是我。等什么事情按照他的意思，妈就说 Daddy you are the best。 五分钟之后 You are the worst。 哇，你说这做父亲这心情，你说一会儿在这儿一会儿在那，所以你就知道得凡事谢恩，感谢主，感谢主，又可以操练爱心了。所以每次得胜的时候就说感谢主与我同在，也常常失败。有的时候我早晨的时候，他妹妹很乖，到7:30说7:30离开家，肯定7:30坐在车里边。我们得妹妹跑去一趟，快点下来。他那晃悠，快点下来。你在车里边气得要死，耐心。所以你就发现呢，神就是这样一位掌管的神。那你就知道这一切的背后有他的美意的。有的时候我们领受不到这个意思，那就糟糕了。所以常常把上帝给我们的美好的祝福就怎么样，就给忽略了。其实从这一点，我们在日常生活里边也都知道，所有伟大的运动员也好啊，伟大的这个将军也好，士兵啊也好，你发现他们都是在平时怎么样，要吃苦的，要超越自己的极限。上帝要锻炼他的子民，要把从埃及出来的这一群子民，要想变成耶和华的军队，能打迦南美地的话，一定怎么样，一定要把它操练出来。所以我们基督徒啊，我们信主之后，上帝要操练我们怎么样，要成为能够承受天国的子民。你想想我们在地上都不像一个，怎么说，我常常跟他们关心，我说你在地上连一般的好的公民都做不了，你怎么能跑到天上去做天上的公民呢？是不是？我们在地上都做不了好的地上的公民，然后跑到天上说我是天国荣耀的公民，这对上帝国度的羞辱吗？我说你知道有一天天国有可能是天国在那儿，你不好意思进去，因为你太不像了，找不到共同语言。 所以我们要清楚，上帝是这样一个伟大的神，他掌管一切，所以我们就要学会，哦，既然他掌管一切，既然他把这允许这些事情发生，那我怎么样在这些事情上来操练他让我操练的事情，找到其中的益处。那否则的话你就很痛苦，否则就很痛苦。那你知道，一种是你痛苦，一种你是感恩，感谢主又给我一个操练，对吧？就像保罗似的，要把这个刺拿掉，神说就不拿，那保罗就说，对，你的恩典够我用，是不是？那你不拿，那就证明说你要把更大的恩典要加给我，使我能面对这件事情。那你知道，在教会的服事和教会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就是最好的操练。你知道来教会的基本没什么好人的，我告诉你，是不是？我跟他们讲，我说你们的牧师就不是什么好人，你们凡是来教会的都是知道自己需要救赎你才来的，所以你来教会你的意思就是说，我自己不行，我不是好人，我需要神把我变成另外一个人，我才来这个教会，我有这需要。就好像人说，好人谁整天跑到医院去？不会的吧？那是我们是罪人才来见主，对，主耶稣讲的，那些生病的有需要的人才来找我，健康的人不要来找医生。所以我们来教会就意味着什么？我们承认我们不行，我们说我是基督徒的意思就是我不行，我自己靠自己过不了这一生，我进不了天国，那我必须靠主。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就能够明白神这一切背后的旨意，然后我们就能享受到他给的这个旨意。所以基督徒啊，有一个最简单的一些的，你一定是个快乐的人，因为死你都不愁，你说你还能愁什么？对吧？就像约拿似的，死都死过一回了，对，下次在大海里边都没死，那我尼尼微人，你把我弄死就弄死了，对吧？所以从一个角度，他知道上帝在背后掌权的，如果神要想把我弄死的话，大海里也能弄死我，在船上也能弄死我，对不对？那既然他让我去到尼尼微城，让我死在那儿，那我也没办法，逃不掉，那我就去了。所以这是第三章我们要谈的，他最后是高高兴兴去了，因为他知道逃不出这个手心，那最好的办法就是万一我顺服了，可能就得到另外的一个结果。而我们的生命也恰恰如此。而且呢，约拿在祷告里面他又说，是我所求告的神是一个拯救的神，他说我下到山根地的门将我永远关注，你看到没？实际上他已经死了，已经把他怎么样，已经掉到海的深处了。他说，耶和华我的神呢，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里面救出来，这是非常奇妙的。他能够似乎在他的描述里面，他知道自己死了，好像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他的灵魂在看自己的肉体已经死了，神又让大鱼把他给救起来。所以他知道这位神呢是拯救之神，因为他经历了死而复活的这一个过程，死而复活过程。他又知道这位神是非常怜悯的神，他说那些信虚无之神的人呢，离弃怜爱他们的主。所以耶和华神在这里边，在约拿的心中，他说，哦，这位神不得了，这位神怎么样？这位神是怜悯我的神，他要想让我死的话，他早就把我弄死了，那现在他救我，说明他是怜悯我啊。所以他终于发现这位神如此之伟大，如此之伟大。所以现在我们就回到另外的一个层面了。上帝呢赐给我们头脑，让我们从理性、从知识的层面认识他。所以这个是怎么可以学到的？我们读一读圣经啊，我们听一听讲道啊，看几本书啊，我们大概都把上帝能够是谁能背下来，对吧？特别很多的教会里面都有要理问答，对吧？神是什么样的神？三位一体的神，对吧？我们都把上帝是谁背一遍。背一遍不等于你真知道他，也就是你把圣经全都背一遍，你可能也不知道他，你知道他的是关于他的知识，但是生命的主呢，是一定要有生命来经历的。那这个就最大的挑战，就神在这里面要做一个重生约拿的工作，就让他要经历这一场，一定要经历这一场。所以我们做基督徒的生命里边呢，我们要给上帝空间来经历他，来经历他。我们常常的都不是主动的经历神，都是神追着我们要我们经历他啊。很多时候我们去到医院去看病了，医生说，哎，这不行了，这治不了了，你知道这个时候我们都开始经历上帝了，我们开始说，主啊，现在我把我献给你了， 世界都不要你了，当然你要献给神了，对不对？很多的时候我们到了一个全然摆上的时候，都是世界说你不行了，我们这时候主全然摆上给你了，对吧？所以这个是非常值得我们去思考的一个部分，思考部分。那么先知在这里边的祷告的果效我们看到非常的明显，对吧？那祷告完了，神一看这先知学到功课了，怎么样？就吩咐大鱼把它吐在岸边。好，行了，这三天紧急的叫集训班结束了，现在可以到工厂去服侍了。所以神就吩咐大鱼把它吐在旱地上，吐在旱地上。所以祷告呢，就让我们真实的经历了这位神呢，真实的经历，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转折，必须要面对，必须要面对。你如果不面对它，你知道你生命迟早都必须要面对。你不面对它，对于你来讲，神仍然是个概念性的。而且我们在美国，我们的生活啊，被保护的太好了。你大概常常我跟他们开玩笑，我说在美国大概就是一个葬礼，一个生病的时候，大概两次可能算是比较开始正儿八经的严肃经历神的时候。因为这个国家所有的制度都做到了在没有神的情况下还能把一切的生活装点的似乎很美好，是不是这样？你想一想，基本上各方面都有保障了，所以大概需要上帝的时候是给你的空间是非常少的。所以这意味着呢，我们若是不是主动的凭信心生活的话，你是很少经历上帝。那我前一阵子去读到一个故事，我不知道到底是真是假。所以有一个在印度的这个一个牧师啊，也是很有名气的啊，他在印度传福音宣教很有果效，后来美国人就请他来到美国来这个看看美国的教会。看完之后呢，就最后在机场送他的时候，他说，哎，你在美国已经待了半个多月了，也看了我们在美国的教会，你对美国的教会有什么感想啊？这个印度的牧师说了一句话啊，这个美国的牧师听了差点没晕过去。他说，我真没想到你们不需要神也能把教会搞得不错。哦，这个不得了的一件事情，对不对？这个很令人深省了。按照美国目前我们所学到的所有的管理技术，没有上帝我们真能把教会弄得跟有上帝的样子差不多。但是里边有一个真实的东西，就是当我们生命遇到挑战的时候，你才知道好像概念的神跟我所经历的神有很大的距离。我也觉得这就是美国我们所在的这个环境所给我们带来的一个很大的挑战。圣经上有一个很明确的，在我们怎么样去学会顺服，有一个明确的一个指引，就是顺服是在苦难里学到的。不吃苦啊，是没有办法学到苦难。我跟大家讲，其实我是一个心非常硬的一个人，我是从小11岁就离开家，一直住在外面的住校生，所以我知道怎么能够存活下来，怎么能够存活的比较好，怎么能够拉党结派，怎么能够跟最能打架的人在一起，什么时候促使两个能打架的打起来，然后让我在他们中间能够有一席之地。所以你知道在这个生活里边，你发现人有各种各样的手段，然后你说啊，我是大学一毕业的时候目标非常明确，就是不能够待在中国，我研究中国历史，这个国家不能待，我这辈子好的我孙子那辈一定被革命了，所以我这辈子不好的话也不行，对吧？所以我当时就下定决心一定到国外赚钱，在国内不行，国内要反腐的话立刻把你给，你如果不是什么红二代红三代就给你剁掉了。所以什么事情都靠自己，什么事情都靠自己的人，神怎么才能够把你消灭，让你顺服下来？就把你什么都靠自己的时候就拆毁你。我是最讲哥们义气的人，结果我就被我所帮助的 在街头上捡回来的一个人，最后成我的生意的伙伴，他就把我出卖了，最后还差一点没把我给杀掉。所以这个时候你才发现，哇，人呢，你不管你多么的想法，你发现你总有你想不到的地方，你非常有限，非常非常的有限。所以神一定要把我们的偶像啊一个一个拿去，但是人被拿掉偶像，你知道多么的痛苦，因为你的一生奋斗目标就是要实现自己的梦想，但你发现你的梦想正要实现的时候，哇，因为你信仰的缘故，上帝把你全然的拆毁，一个偶像接着一个偶像，最后上帝把这些偶像都拆毁完了之后，一次布道会就把你收割了。你说为什么我们不可以早一点？我们每个人信主之后，你发现都有一个很大的感慨，哎呀，我要是10年前信主，那我肯定不是现在这样。不是的，你10年前你信不了主，就像我们教会那位弟兄一样，他不撞死两个人他就不能够学乖了，这真的是没办法。所以人呢，不要着急，就是这个人为什么不成长，这是为什么不像神呢？我们做不了那工作，我们自己都没有办法改变自己，这必须要上帝那个时机，圣灵的工作都到那一个位置的时候啊，这个人他不改变都不行。所以我们在传福音，在教会弟兄姊妹成长的过程里边，你千万不要太着急拔苗助长。你说这个弟兄不行，哎呀，怎么什么时候他才能够像我一样服侍神呢？那上帝有他的时间。而且在教会里边呢，要特别的记住，教会里边永远不可能所有的人都属灵的，一定是有很大的阶梯的。神呢，可能是在这一批人当中，大概就这么十几个人是非常近前的把这教会守起来，那就是神靠这几个人的使命。那这十几个人你千万别骄傲，为什么？你觉得没我们就不行了，没你可能上帝又兴起另外几个人，但是确实在教会里边某一个阶段是有这几个栋梁的，来肩负起教会绝大部分的工作，绝大部分的金钱的。所以我们被使用的人，你一定要是高高兴兴的被神使用，感谢主，感谢主，对吧？我有这个，你看中我了要使用我，你千万不能说，哎，他呢？你知道彼得当时问了，他呢？问主约翰呢？神说什么？关你什么事儿？事实上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你就发现最难过的问题就是这个问题。我们都说他呢，我在教会里面很多的弟兄姊妹都很好，在教会里面奉献的做事做很好，他们最难过的就是跑到我这儿来说，牧师你看那帮人又来这白吃饭了。他说你看我们这么辛苦赚钱，他们就是来白吃，也不信主。他说信主的话我心里也安慰一点，都白吃好几年了还不信。所以我就安慰他，我说啊，这个亏欠神的多的将来爱也越多，对吧？那神有可能是用他们，但是问题是神没有说你奉献你所的都是做给神的，你不是做那个做给那个人。那神有的时候就是让这个人来享受的，那有的人就是要来享受的。那我们那个地方有一个人呢，他很有意思啊，他就是每次来我们教会就一件事情，来盛饭。什么意思？就是说他自己单身不做饭，对吧？那他每次我们团契来的时候，基本上所有的剩菜剩饭他全包了。你们教会说是我来，我自己吃饱了我要全带走啊，这周我就不用做饭了。所以开始的时候我们弟兄姊妹这意见就大，说叫来。我说我每次我担心这事情出现，我就当着大家说，哎，我今天这个谁全部给这弟兄拿走啊，大家记着帮他包裹一下把他拿走，对吧？他们说啊，牧师说了，算了就这样。因为就是让他知道是神给的，而且我们愿意给他。一个人必须要清楚是恩典，福音最大的问题就是要恩典，一定是恩典，没有任何的掺杂，对你没有任何的指望。 上帝爱我们并不是以我们相信他为交换，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明白，说啊，神爱我，爱我不行了，对不起，我还信了。我们以前在这个读书的时候，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后来我们当中有一个小伙伴，他说你看牧师都请咱们吃三年多饭了，对吧，他说咱们要不洗一下吧他说要不洗一下实在不够意思我说那个时候我也不信主，我说哎，这东西你得小心点，万一洗一下真的圣灵临到了，你这个不好办了。我说你去洗吧，我不去洗。后来他真的洗了一下，真的洗了一下，洗完之后牧师挺高兴的，他就说好了，我现在可以安然离去了，我良心平安了。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传福音传传的，你知道给他们一点的，给他带来一些良心内疚感，所以他洗一下就把我们应付了，然后再不来教会。所以我们看到这种的顺服啊，特别回到这个根本点，就是这个顺服。那顺服呢是苦难所学来的，而且我们发现呢，如果你在这个约拿的生命里边，你发现这种的顺服呢是他不得不顺服。那我们生命会到一个结果点，上帝最喜欢的是主动的顺服啊，就是说神一说了你就主动去做啊，这种就属于大有信心的人。但是我们大部分人都是怎么样，都得上帝管教几次我们就顺服了，非得要上帝管教几次。所以我们的顺服是在苦难里边所学到的，学到的。那你知道我们在圣经里边有一卷书叫士师记，士师记里边就谈了叫七个的什么轮回，他们开始过上好日子了就把上帝忘了，上帝一忘了神就兴起外邦人怎么样就压迫他们，然后压迫他们压迫的痛苦了怎么样，他们就哭嚎向神来求，神就兴起士师来拯救他们，拯救完了他又过上好日子了又把上帝忘了。所以这就告诉我们，我们人就是这样的一个特点，神如果不管教我们，没有真正的重生，我们的生命就是这样，有问题了找上帝了，跟上帝关系好了，过上好日子就上帝你老人家我就不再麻烦你了，对吧。所以很多弟兄姊妹非常可爱，说我们在鼓励大家都来祷告会祷告的时候，我们弟兄姊妹说，牧师我们实在是没什么事儿要求神的啊，就不去麻烦上帝了这真的很奇妙，对吧，你看我们的人呢多好，不麻烦上帝了，我们自己都能搞定。所以看到你说多么的可怜，对吧，多么的可怜。但是你知道神跟人之间是立约的关系，立约就意味着是你顺服就得祝福，悖逆就得诅咒，那就糟糕了。糟糕在哪儿，就是因为靠人自己的顺服永远的结局就是被诅咒，因为我们顺服是一个什么短暂的，我们悖逆是经常的。那就意味着什么呢，上帝跟我们立了约之后，最终我们一定是被上帝这个恩约要死在他的咒诅里面。所以但是感谢主呢，神呢愿意定义要祝福我们，就让耶稣成为一个完全顺服的人。所以你要知道我们的所有的祝福都是因为耶稣全然的顺服了，所以他说我代表他们顺服了，我代表他们跟耶和华立约了，所以我完全的顺服了，所以现在所有的祝福都在我这边了，所以神所在约中的所有的祝福都给了耶稣基督了。然后耶稣基督说所有信我的人就白白领受这恩典。那我们现在就清楚了，我们一旦明白得救这个观念了，我们的顺服就是因为耶稣的顺服而顺服了，这就不一样。也就换句话说，我们不顺服表明我们不感恩，就是我们不顺服所带来的诅咒已经落到了基督的身上。那基督说现在说我邀请你们，你们要顺服，因为你顺服的时候所有这一切都归向你。你顺服表明什么，表明你明白我对你的恩典。我们知道假如说我们给孩子买了一个 iPhone， 然后他一不小心蹦掉在地上摔裂了怎么办，哦，再换一个吧， 所以你又给他买一个。哎，他说这回不错哈，我摔一个他就给我买一个，那我再摔一个吧，是不是？你如果碰这样的孩子你就气死了，对不对？所以你真正说的话，他如果说他摔一个我又给了他，说哎呦，那我得这个得好好保，我不能再摔了。这是一个明白父母恩典的一个孩子的行为。那作为一个基督徒也是同样，说我们呢一不小心不顺服了，但是我想到哎，主这么爱我，又把这个恩典又给了我，没有保留的又给了我，那我们应该怎么样？我们应该顺服，因为主为我们付出了如此大的代价，我们不能再把主再钉十字架。所以我们现在成为基督徒的顺服是什么？是表明一颗感恩的心，我真知道，真的感谢耶稣基督为我所做的一切的牺牲，所以我的顺服是一个感恩的回报，感恩的回报。所以明白这一点的话，我们就知道我们的顺服是建立在基督的顺服基础上。那我们上次在一起谈的时候呢，我们谈到了这个宣教的最大的问题不是能力，而是是否有一颗愿意的心。那今天我们看到约拿的转变，我们从不愿意到愿意的转变。我们看在这个第二章里边，这个大鱼吞了先知的神迹，让我们看到一点，这鱼啊比先知更加的顺服，是不是这样？也再次表明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人的堕落，人的堕落。约拿的转变是一个亲身经历神的一个伟大的祷告啊，他的转变是自己终于跟神面对面一次伟大的祷告的经历神。那我们知道，因为这神是怜悯是慈爱，听祷告的神是全能的神，那么神接纳了他的祷告，所以呢约拿就顺服的去了尼尼微了。所以我们在这里边要看到什么？要看到一个人呢要去宣教的时候，第一他的心要被改变，第二他整个的生命要被上帝所重整。一个重生的生命才能进入到去宣教。你想一想，我们自己福音都搞不清楚，你宣教宣的是什么福音？我呢最早开始这个教会的时候，2006年就迎接了啊加州的短宣队，他们从加州飞过来很辛苦，那来到我那边去短宣。那短宣队的几个弟兄也非常的好啊，也是带着这个热情来到偏远的这个密西西比来宣教。但是他那么讲了几个见证，我后来就告诉他，从此以后你们不要再来了，因为你们根本不知道你们讲的是什么，对吧？一个人讲说，你知道吗？我当时来到美国的时候，我很穷啊，啊，后来呢，我信主了，神就大大的祝福我，在教会里边，他们帮我找工作。后来我到了加州去，我找房子，我父母来了，是吧？他们帮我找福利，所以你看到神信主真好，到处都有人脉。我心里想，这跟我读这圣经好像没什么太大关系吧？这跟耶稣有没有有这个？那你通过熟人这事儿大概也都能做了，所以这个救不了人的命，救不了人的命，只能把别人带到一个错误的动机来找上帝，所以这不是福音的，这是个异教的，这是把人带到地狱里边的一种的所谓的福音，但是大家很喜欢，所以当时有很多的学生，哎，咱们加入教会，这样咱们转学到加州的时候还能找到人帮忙。所以我就跟他讲，你不需要加入教会，教会也一定会帮助你，因为教会从来不跟你做这个买卖。我们有很多的人，特别教会外边这边的人，特别喜欢来教会做点买卖，说牧师能不能让我带你教会去做个讲座，讲讲什么理财啊什么这些东西啊，到时候我们给你一个什么 package， 很有意思的，对吧？也这我很理解的，做生意嘛，反正是。但是我说不，我不选择 package。 最近在我们这个密西比州还发生一些事情，我不知道你们这边有没有啊。有一天我接到一个电话，电话打过来说，哎呀，你是这个教会的牧师吗？我说对对是。他说呢，我是从中国来的工人啊，我是专门开挖掘机的，我在美国呢专门去扒这个开挖掘机挖这个旧房子啊，最近我们挖到了一个老宅，这里面有很多的钱的， 很多的元宝，对吧？很多的这个叫元大头银元，对吧？他说我们这些人什么都不懂，对吧？我们想带回去，你能不能帮个忙啊？哎，我说我也不懂这个事情，啊，我说你要真想带回去或者怎么样，你得了解一下美国法律，这谁雇你的？你是不是要把这东西交给你的雇主啊？他说我们不太想交给他，我们想能跟你见面谈一谈，不行我把这东西捐给教会。我说我教会要什么元大头子，我们需要美元的。哎，你记了三次哈，对。然后呢，我说呢，有一点，他说他也是基督徒，那我说那你基督徒你来教会参加敬拜，他就没见到这个人。后来我们有位牧师打电话过来，说我们被骗了。我说你怎么被骗了？他说有一群人拿着假的银元，开始拿几个是真的，后来呢说我把这个捐给教会，这值十多万的，你教会给我10000块钱就行了。牧师想这不错，对吧？那教会里有很多的财政需要，对吧？我把它买下吧，对吧？然后卖出10多万就为主赚钱了，对，所以就上当了。结果买的全是假的。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呀就是有一颗贪财的心，对不对？所以人来骗你，对吧？那点银元就把你给收买了，对吧？所以你看到的实际上是非常的，整个这世界是非常的危险。我们一定要确保一件的事情，就是我们这个人呢，当你成为基督徒，在教会生活里边，你要关注自己，就是你要问自己一个问题：我死了吗？我的老我必须要死去，基督才能出来。我们老我不死，基督的生命没有办法流淌出来。上帝不跟我们合作，他不是说你50%、50%吧，他说我们必须在基督里怎么样，我们就是新造的人。圣经讲了，旧人已过，新的要出来。所以我们一定要做一个新人，而且我们的心思意念都要改变，都要改变。这求主帮助我们，你比较智慧的就主动的顺服，你要想说我比较倔强，那你要再经历点什么飞机晃荡一下，疾病来一下，对吧？然后我们就乖乖的顺服。总之我们还是要顺服，若是神特别怜悯我们，因为没有别的道路，神要救我们就要先让我们死，才能让我们活过来。这是上帝做事的法则，没有一个人能够改变这一点。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在宣教之前，我们叫老我死去，基督活过来，让我们成为他的器皿，他的脚和他的手。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慈爱的救主，这是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再次经历这种约拿的祷告，但也知道约拿的祷告是如此的真实。但是我们知道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我们每一个人的信仰都与着我们与你面对面的经历有直接的关系，因为你是一位我们无法逃避的主，你是一位爱我们、追我们、逼着我们要让我们进入死亡再拯救我们复活的主。所以我们实在是感谢你主，我们是这样的悖逆，但是你没有放弃我们，我们甚至悖逆到死，你却让我们从死里复活，何等奇妙的救主。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真的求主来帮助怜悯我们。我们在主的面前有很多的保留，使得我们所蒙受的喜乐和恩典都变得如此的有限。在服侍的时候，如果我们很干渴，在爱人的时候我们很无助，因为我们还是凭着自己有限的爱去爱。但主，你要把一个新鲜的活泼的生命赐给我们，要给我们极大的恩典和祝福，让我们活在爱、恩典、力量当中，使得我们里边的一切不会成为你的拦阻。我们特别求主你恩膏所有来到你面前的这些弟兄姊妹们。主啊，你知道每个人的挣扎， 你知道我们把这些一些的偶像的东西保护得非常的好，就是担心主啊，你要拿去了就会给我们带来极大的痛苦。但哪知道主，你就是一位伟大的医生，你要彻底医治我们，使我们得永生。我们特别的求主，你赐给我们一个顺服的心，因为你实在是良善、怜悯、慈悲的救主。我们再次感谢你，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